收听姐妹悄悄话。
Hello， 大家好，我是 Melody，
我是珍妮。
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因为这个礼拜正好是应该算是寒假的，
本来应该是寒假的尾声，那现在寒假就往后延了两周，
是，
所以我们本来现在心情应该觉得是，哦 yes， 小孩终于快要被送
回
学校了，
回去上班了，
对，
但是 no
no，
我们小孩都还在家里，也对了，因为当然还是以安全为主，
在家当然比较安全，但是像我们这种职业妇女的痛苦就来自于说，我们要帮他们干嘛？就是本来安排课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怎么办，
就是你自己要自行安排，那很多妈妈就崩溃啊，所有的群组，所有的这个网络的这个平台上，她说 Oh my god， 现在要再延到二月，那我们要怎么办，小孩都已经开始 go crazy 了，然后妈妈们要绑在家里当自修老师，每一个人到九点钟之前就开始在用吼的声音，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天那个新闻发布之后，小孩都在沙发上跳，然后我们大人就停住不动，就想说哇，这不得了了！
我跟你讲，我刚开始，我们是上私立学校，我也慌张了一阵子。但是因为还好，就是私立学校它的制度就是它有叫他们在线上学习，所以他们
还是要上课。
对，他们还是要上课，会发一些功课。可是当然，因为我的小孩还是小学的这个年龄，所以他功课还没有这么多。
对，
这个也是让我庆幸的地方。因为如果到中学、高中那个进度是更逼人的话，那我就会更紧张，因为想说他们失去了这么多天的这个教育，那到时候补不回来怎么办？
现在他们其实有补了，比如说他晚开学，所以暑假就晚放，所以现在的两个礼拜暑假要补回来。
对，台湾学校是这样子，
对，
那私立学校好像就是因学校而
规定，就是看学校怎么决定。
那就是我觉得就是父母先不要慌张，因为我自己也是乱了脚寸。
我跟你讲，乐迪他现在看起来很平静，他刚看到我
一个礼拜，
姐姐，我跟你讲，我受不了了，哎，怎么怎么怎么，就是你刚根本想要是 go crazy，
就是教育部一宣布要延后，
你就发疯了，
我们就所有的妈妈都赶快上线去联络所有的
老师、
才艺课，还有什么补习班，还有什么就是可以来家里上课的一些才艺老师。
哎，我朋友的小孩连扯铃都去上，你看有多扯，
对，就是
因为只有扯铃班
的
是空的，
对。
然后我侄子跟我侄女的小妞妞他们只能够去打篮球，因为只有篮球班是空
的。户外
的，但我觉得 OK， 对，篮球班在户外好一点。
我们就是游泳啊，什么就是户外的环境。
对，
因为小孩还是要动，所以可是我们又要安全，
对，
所以呢就要呼吁这个所有的妈妈。当然，等你们听到这个的时候，应该还是希望是
明天，就这两
天，这两天，就是第一先不要慌张，第二你妈妈自己，虽然我们职业妇女，不管你是全职妈妈还是职业妇女，都是非常辛苦，因为可能有些爸爸也是，有一些爸爸是职业爸爸，或者 是全职爸爸，很辛苦。你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比较平静，不要那么 crazy？ 就是你要有一个 schedule。
对，以及我们可能像我自己是那个资讯重度焦虑者，我看很多的新闻，看很多不只是台湾的海外，你知道我的焦躁是有多恐怖吗？你知道我在还没有大家囤积口罩，就是过年前我已经买好口罩，然后说大家都说你真的很夸张，我说你们没有看到武汉肺炎吗？那时候很早，我不是说我是先知，而是我是一个很容易害怕的人，因为我都觉得家里有老有小要先准备好，但是我有很多朋友在我讲的时候，他们在买的单子都被砍单了，
对啊
，Amazon 过来的就是直接跟你说没有货，
对啊，
然后台湾就说写 sorry， 我们被政府征收了，
对啊，
所以我们出不了货，所以我等于是还好在那个征收前我还有拿到一些，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们如果有口罩的人，我们就想说我们就不要去排队，把口罩让给需要的人，
是是，
对，
所以不管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新闻真的是太让人
紧张，对吧？
新闻你又一定要看，因为你必须要了解整个病情，但是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整个状况跟 SARS 就不一样，是前天 SARS 我们 Line 啊什么 WeChat
没有这
么
多，也没那么多网路，
没有那么多网络，没有那么多社群平台，大家那种一传二，二传十，十传百的，就很多恐慌的这种消息，
而且每天都有人传一些很恐怖的讯息给你看。
对对，什么有些人站在马路上，突然间他就
倒下去，
昏倒了，就死掉还是什么，反正就变了一种恐慌。当然，我觉得我们要有危机意识，但是这个恐慌的程度呢，大家我们还是要 don't panic， 因为我们在恐慌的当下，有的时候我们会做出一些不好的决定，
所以不要失去理智。我觉得当然这对很多爸妈来说很难，但我们大家要 要提醒自己，就在做任何决定或是你开始要歇斯底里的时候深呼吸。
对，
因为我们会影响到小孩，小孩会觉得说妈妈现在是怎么样。
我不骗你，我大概两三天就他们刚宣布要延后的时候，我有一度我都觉得我呼吸不上来就是我就觉得我 的我因为那时候我还因为那时候学校病还没，因为学校也是危机处理，所以学校那时候也还没有发布说我们到底要怎么 线上学习，所以那个时候在我的认知里面是没有线上学习，而我们自己要拉一些课表，因为
两个礼拜，
对，因为怕说他们的这个进度如果落太
后
的话，那怎么办？又不补回来，因为私立学校也还没有公布说要怎么补回来。然后我们在想说，天哪，那怎么办呢？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有一度，我就是真的就是呼吸讲，然后就在想说我怎么办，然后我就开始跟范范讲说，你不要给我排任何工作，我不能出来。
有一天范范就跟我说，郑姐。那个没有说他不排工作，我说你不要理他。他说他开始有点焦躁，我说你不要理他。因为你知道我们三个人的群组有一种过程，就是会有一个艺人会突然发疯，然后经纪人就是会突然冷处理，然后我就要突然跳出来
说，我
说
你不要来给我拍工作，
我就说其实没事的，
不能，
大家没事啊，安静啊。然后这是我们三个的一种特殊的平衡，
对，是一种节奏。因为我一定会说不行了，我有两个孩子在家里，
我
不能，
我
要当老师，我
是一个妈妈，
我是个妈妈，私修老师，因为我现在要给他们排课，因为学校没有出来一个进度表，那我自己要拉进度表，然后我一到五我都要在家里，就是看着他们上传功课什么。可是后来其实不用那么紧张了。
你应该把你教你小孩的那个画黑板那个照片再放到我们的那个 IG 上面给大家看。
不是，因为我觉得
他就是一个很焦躁的妈妈。
我跟你讲，人家会说为什么你的小孩愿意听从你的命令做功课？因为我从以前我就跟大家分享，我的这种喜欢 schedule， 我喜欢有制度，我喜欢有进度，而我喜欢一个有目标性的学习跟目标性的一个排列方法，这个整个 schedule。我是从小，
你自己从小也是这样吗？
我不是，
你是摩羯座。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跟摩羯座没有关系，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蛮松散的，
但你功课蛮好的、啊。
还可以，但是我觉得我爸妈其实也是很辛苦。到了美国，他也不了解美国的教育什么。嗯、我爸爸妈妈是大概从中学，就他们认为要紧迫兵人的时候、嗯、
才开始
要求我。可到那个时候，我就会讨厌他们、
嗯，因为之前都很松啊，
right?
就自己拿钥匙就开门回家的。
对对对，为什么你突然间现在
要
要求我要有 schedule？ 所以我后来就告诉我自己说，我的小孩我要从小给他们这个，就变成一种习惯的养成、哦。
这个听众朋友应该都很清楚 ，Melody 小孩七点必须上床睡觉。
七点钟上床睡觉，
现在还行吗
？Maybe 八点，没有。自从寒假开始，因为本来应该2月6号开学，
对，
我说2月6号就是今天开始，就是前两天就开始了。嗯、我说现在寒假已经结束了，
对，你们要回到正常的 schedule。
即使你在家里 ，it's over， vacation is over， so we're going back on schedule。
你真的好
严肃哦，
就是你五
点钟。那因为我会陪他们做同样的事情，
因为我自己都烂在沙发上，我就每次我女儿就说：“那为什么你可以？”我说：“好，别再玩手机。”然后我自己就。然后我就突然想说，我这样很不应该。但是啊，算了，放假嘛。
因为身教很重要，因为他们会说你，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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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
你为什么可以？
因为小的时候婴儿他们搞不懂，我是更小的时候搞不清楚。现在他们会，所以我说 OK， 我们大家要规律的上床睡觉，规律的早上6点半起床，就跟上学一样，6点半起床梳洗吃早餐，把你的床铺好，
弄好，
然后就等待老师给你就是给你指示，你今天的功课是什么。
所以现在老师是你，就是好了，我是 Melody 老师，小朋友。妈咪跟你们
说，没有
了。
他们后来学校有发布，就是线上学习。
那你们学习不是很快吗？刚 Melody 现在很冷静，他刚跟我说：“郑姐，他们想的学习一小时学习完了。”
我那时候期待，因为是国际学校，他的学习是一般国际学校是八点到三点。我那时候幻想说8点到3点他们都会有课，
okay, 那你就要 OK 了。
没有他们的，因为他们的功课，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小学的年龄，所以他功课一个小时就做完了。
对，因为他们平常还有体育课，还有各种。
对对对，没关系，我自己安排体育，比如说。我们就是去游泳一个小时，然后骑脚踏车
一个小时，
然后
那你都盯着，
我都盯着，尽量就是陪伴这样子。我如果像今天我出来工作，我就会发好，就是学校的功课我们早上已经做完，已经上传完了，我还会发 extra work
今天的工作。
然后我们家里有中文家教，
家有很多吧
，extra 有很多本子，比如说有 math， 有 workbook， 有什么，就是让他们跟进，不能松散。其实我不是要求小孩的进度一定要超前，我其实做的所有事都是希望一个习惯的养成，因为。读书学习这个路途上本来就是辛苦的，
是
你即使小学是很松很快乐长大，你到中学高中一定是有进度的一种要求跟。
但你的小孩跟同学比较，他不会觉得说，哎，妈妈 别人的同学都可以一直玩，为什么我们家不行？
没有，其实我觉得像很多学校的家长，很多学校的家长，你看到好像在鸭子在游水，在水上面
看
起来很轻松，下面的脚打的是很厉害的。所以当有家庭跟你讲说我们随便，我们都不管，你就不要相信他们。你可以相信啊，你就会。
你这个人真的很讨厌，你可以相信啊，我是不信的啊，我小孩口都排很满，
我从来教育我不相信任何人，
而且他们会讲说，有人讲说那个很厉害，他就会找到老师，千方百计就是老师，你来教我们家小孩，
对，
你是天公之城哎，
我不是天公之城
，My God， 就是那个老师说，
我跟你讲
，OK， 我要把他弄到，
这个是依照小孩的个性，
拿着我们家什么东西可以弄。
我们家姐姐狮子座，她自尊心很强，有一天她就跟我讲，她说妈妈，我觉得我的中文退步了，我说还好吧，我说
妈妈，我跟你比。那我还比吗？
我说你考试还好吧？然后他说：“可是我看我们班上的同学的阅读能力都比我厉害很多，他们都可以看没有波波莫佛的书。”然后后来我说：“真的吗？你确定还是你自己幻想的？”我说：“你不要自己吓自己。”他没有是真的。然后后来他就会说：“他就跟我讲说，我听说他们的家教请一个叫，比如说 Jenny 阿姨啊 ，Jenny 老师。”他说：“那你可以帮我去找 Jenny 老师，因为呢。”其实大家都觉得我好像是我是一个like虎妈，其实我不是，其实我只是想帮我的小孩，让他们有安全感。
赢在起跑点吗？
没有，我也不用他们赢，我只要他们有安全感。因为姐姐就会，她是那种人家如果她觉得比她好，她就不要做了。
哦，所以
她从小，她从那个时候是中班，嗯，她有一天那时候才四五岁哦，回来就很沮丧说，人家都会写名字，可是我不会。然后他说我不要去上学了，我说有这么严重吗？我说没有关系，那这周末我就陪你练习写名字。
你是不是帮他取很难写的？像你弟弟
没有 Olivia 很好，英文名字 Olivia 很好
写啊，而且欧蛮好写。
他就觉得说人家都会写字，他怎么不会写字？然后后来我说没关系，那我们就写练习写，你就不要有这种自尊心的伤害，你就去。我说这个 not a big deal， 所以他们是很 care 人家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小孩会这样，可是其实你如果回想，
妈妈身教，
我小的时候，他们小的时候，我很松，我真的是到姐姐一年级，我发现她学习的
紧张了，就姐姐一年级，
我一年级我才开始紧张，前面我都不紧张，就是因为我发现她的个性比较容易没有安全感，
那妹妹
然后
会
比较妹妹不会，妹妹永远有姐姐嘛，
okay，
顶着那里，
有人顶在那儿，
她就一定会学的比较快，因为姐姐已经在学了。
对对对，
可是我比较在意的是我小孩的自信心，为什么他这么没有自信？可是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打压过他们，我都是鼓励他们，但是我有的时候这就是小孩他天生的一种品性，
没错，这是天性。
所以我们要，为什么很多教育书会说你要依照你小，你要观察你的小孩，
你要适性去看，但很多像 Melody 小孩可能可以这样教，
对，
不是每个都可以哦。
对，
有些小孩是会反抗的，
对， 对，他们不会，他会觉得说我需要多一点的support 资源，我才有自信。我不想让人家觉得好像他们都会，我不会，我也要会，至少我要了解他们在干嘛。
对。
然后我说 OK， 你确定你想要用这个家教，那我就帮你去找这样子。我说这样子让他比较有自信，
是
因为他大概因为这个，他觉得人家的阅读比他厉害，在中文这一块上面，他就跟我讲说他想放弃，他不想进 A 班，比如说他不想进比较好的班，他就想要
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说你要降级也可以，我说我可以去跟学校讨论，如果你觉得太辛苦，我们也不要让自己这么辛苦，我说我们就刚刚好就好了。他说可是我为什么要降级？因为我已经在这个里面，我还要降级，这样会不会丢脸？我说那你要怎么样才舒服？他那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帮我去找这个老师，
okay，
我要看人家为什么会而我不会。
这小孩真乖，
对，他就是会有这种自尊心很强。然后后来我说 OK， 那就找这个老师。后来他阅读就拉上来了，他现在就比较有自信。我就再也没有听过他讲说我不喜欢做功课，因为学校功课是这样子，他们如果会做，没有跟我要求说他需要帮忙，我
是
不会看的。
你不会吗？
我不会看。
你知道，如果大家有，哎，你们好可惜，应该我改天我去他家，应该拍给你们看。他在跟我们在餐桌上吃饭，就说 ：“Olivia 过来一下，你那什么什么功课写完了吗？”那小孩就会说：“啊。”然后就说：“你先回去。”然后那个小的会出来说：“我可以吃这个吗？”你吃完赶快给我回去，你那个本子写了没有？就是
我会期待他们要写完，但是我不会看内容。
妈妈自己明明在餐桌上喝着妈妈的果汁，然后叫小孩说：“你赶快给我回去，快点 ，right now。”
就是你该做的事情你要做完。可是你怎么？如果我问他，他做完功课，我说你 OK， 他说 I'm OK， 我说那我就不看了。 我给他这个自由，因为他会说，像姐姐现在小四，他就觉得说，我说我 OK， 你为什么要看？我说 That's fine, it's fine。你如果没有问题，我就不看了。你只要确定你做完，
你可以，那就可以，对吧？
所以我的板子上我会写一个 schedule。
他们家有个好可怕的黑板。
哎，我那个黑板，我就有个白板，我就会写说，今天就是每一天的事情，你要 checklist， 你要记得，比如说中文功课、钢琴功课什么，你自己要知道，自动自发。我常跟他们讲说，功课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不要叫我每天打电话回家问你说做没有，你应该自己要记得你要做什么，你书包要收好。其实我 care 的是习惯，程度我真的觉得 OK，
还好，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小孩有他自己的 timing， 像妹妹可能学的比较快，因为她上面有姐姐。
其实每个小孩不一样，我们不能用一种方法来对
待他们。那可能妹妹就会，她你就这个其实都不准，因为她还小。
对。
那可能在班上，妹妹就会觉得说，哦，她其实学习对她来讲是很轻松的事情，因为她有一个姐姐在家里。
对。
那姐姐可能因为她是班上最小的，她就觉得学习她就在中间，她也没有说在班上的前几名。我说 That's OK。
对啊。
你不需要在前几名，只要你自己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
就可以了，
然后你默默的跟进。我说最重要是习惯。我为什么觉得习惯很重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当父母家长，我们要教育他们，要准备他们的，不是说要进 Harvard。 我觉得进 Harvard 这个不是一个终点， It's not an ending。
没错，
你进了 Harvard 之后，
然后
你要做
什么？
对，
然
后你出来，你在社会当中，你是个社会人士，你有什么贡献，你要做什么，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想要追求什么，这个是你需要思考的。而不是说我也不喜欢当直升机妈妈，是那种我帮你想好，哦，我觉得你可以当什么数学家。
你不会去引导他说你要往哪里走？不会。那如果姐姐她现在跟你说，妈妈我长大要干嘛，她目前想要干嘛，
他现在也还不知道、
他们会一直改哦，
他们会一直改，他不知道。他说我想当老师，我说很棒，你要当老师 That's good, that's fine。 我说你就想一想你要当什么样的老师，
他们都会从他们身旁的工作去找到他们要做的。
对，
你知道我女儿小时候第一次跟我讲她做什么，我都快晕倒，但我还是很笑笑。我们那时候是我常常带她去洗头
Dancer,、哦、洗头。
她说妈妈我跟你说，我再过11年就可以帮别人洗头了。我就说什么？他说那个小敏姐姐她帮我洗头，他说他现在十几岁，我再过11年我就可以帮别人洗头。我就说你想帮别人洗头？他说我觉得很酷。
对，
然后我就想说很好啊，那你要好好的练习哦。
有一阵子姐姐喜欢跳韩国舞，她就说我要当 dancer。我说很棒，我说你赶快拉筋，因为 dancer 要真的每天拉筋的，这样
很好。我们家姐姐到现在还想当 dancer 啊。
我觉得他们有梦想，
她每天都会跳。
我觉得尤其我们现在教育的是女儿，我对女儿这个事情我特别的，因为我们永远都在听，哦，儿子什么望龙成凤，什么
望子成龙，
望
子
女成
凤，
对，儿子。可是我们那个年代了，我们常常忘记女儿这个东西。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养的都是女儿，所以我希望他们知道说一个女性可以在他的生活当中独立自主，而自己有想法，自己有梦想，你就是要认真的去跟进。
因为以前可能比较重男轻女，
对，
像我那天过年的时候，反正我爸，你知道我爸都是一个很喜欢帮我们大家出一些乱七八糟事情的人。
对，
我爸很有感而发的跟我说啊，王珍妮啊，因为是杂波的后，我就说吼，我要是男的，你想要叫我干嘛？
对，
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是男的，我对你的方式是会完全不同。但因为你是女的，但你又很像男的，哎呀，我真可惜没把你生成男的。
哦，
你看古代老人家是不是就会这样想？
对。
但对我们现在来说，就觉得说，如果我的小孩是这样，我就觉得哎，很好啊。你想要干嘛？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帮忙，就让他去做。
其实我觉得父母，我常常也告诉我自己，这个就是说，小孩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其实我们前面18年的责任是要给他们。我要 support 他，我要给他我能够在我的范围内给的资源，还有一些支持，让他可以以后做自己的决定，
然后他可以自己面对这个社会，然后他知道他在这个社会上站在什么位置，然后他知道在那个位置他是可以很舒服的发展他自己愿意以及想做的事情。
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帮他想好你的事业，把一个公司给你，很少人有这种，
可能他会觉得说，哦，这公司我
不
想
要，对，
是
很少人有这样子的这种资源跟机会。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以一个，就是以后你要为你自己的你的梦想而努力的一个方法去教育他们。而且
你会不会对女儿太严格？
其实我对他们的严格是因为可能因为我自己也在外面工作，
对，
我有一些工作经历，所以我觉得说其实 我不希望他们认为说因为我是女生，
对，
大家要对我礼遇一点，
对对，嗯，
因为在真正的社会的日子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种。
对，但很多人会说哎呀女人没关系啦，富着养就好了，就是让她见到好东西会好会挑男人，但那个的错误在于说你们把女儿的设定是她挑到一个男人她的人生结束，
对，
这是很大的错误。
对，因为什么叫做富养你的女儿，嗯，没有错，我们今天如果有这个环境的可许，我们可以把她当公主在养，我给她最好的，我带他去出国，我给他吃最好的，
给他看过最好的东西。
对，我们都是把他当公主在教养，没有错。可是就是说，除此以外，你要让他思考。我觉得思考能力很重要，
让他知道很多事情不是理所当然，就是我知道人生有更好的境界，但那是不是我要的，而且我要的东西是我要自己去争取到，还是我认为别人应该给我。
对，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像我跟我先生我们常常讲说，哦，一年我们会带他们出去，比如说滑雪啊，或是做一下他们喜欢做的事情，或是暑假我们会怎么样，或是有的时候现在他们大了，我们有的时候家庭旅游，我跟我先生会选我们自己喜欢去的地方，
大人想去的了，
小孩就是要依照大人去跟我们去吃一些比较好吃的食物，我们就没有办法每天依你吃汉堡薯条然后去 Disney， 没有办法了已经，所以也让他们渐渐的知道说 OK， 外面的世界还有文化还有不同的国情国家其实有很多不同的 style，
是
就是让他多看一看，
是
我们可以让他多看去透过旅游什么，我觉得所谓的富养，如果你的时间跟你的这个你今年的 budget 允许的话，
许可可以这么做，
多带他们看一看，只是为了避免以后随便一个男人带他们
出
去吃一个牛排不得了了，我爱上他了，他好厉害，会滑雪，
牛排，
对，好厉害，他我从来都没有去过，然后他只是为了避免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发生，而我们要让他知道说 you deserve the best， 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人生可以这样过 and you deserve to be respected， 一个男生如果真的喜欢你，我不管是男女，你以后的伴侣他喜欢你，他尊重你，而不是说好像不尊重你，你要怎么样被一个人对待，一个男生帮你开门或是称赞你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跟我常常跟他们讲你很漂亮，
对，
你很美，哇你好棒这样子，然后我就是称赞他们，我跟我先生讲，我说他们如果今天特别打扮你，我说你好漂亮的，我说你要让他们习惯被称赞，
对，
因为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人家称赞我们，我们的父母都会说哎呀哪
有
啦，
对，
哎呀他们乱七八糟了，
没有那么好啦，
谦虚， 对，可是这就是对我来讲是一种打压，
就想说对人家夸奖我，然后我妈就说没有啦，
对对对，
你们家小孩才厉害，
对对对对
excuse me，
对，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可是现在我们应该要让他们知道说 you deserve to be complimented，你值得人家夸奖，因为你真的很棒，
如果你做得好是真的可以，
对，像那天我先生吴先生最近就是真的是心情有点沮丧，因为最近姐姐就穿耳洞啊，然后他就突然间开始穿我的，
他这样沮丧为什么，
因为他 穿我的衣服，然后就开始说妈妈你帮我拍张照，然后比如说他带一些棒，就他比较想做一些少女的打扮，他现在今
年
快步入
okay， 可以
步入十岁，然后耳洞这个事情我先生那时候就一直强力的反对说你不让他穿耳洞，你不让他这么小，你为什么，我觉得他觉得穿耳洞是一个
他
快失去他的小孩小女儿，他
的公主要
变长大了，
要
变
长大，
然后我说 it's okay， 我说他想要去 test 他的一些 boundary，我们就在寻可，我也不希望我的女儿觉得说我妈妈好严哦，她什么都不让我做，也不让我穿。
在安全许可，你觉得什么都可以的状态下，妈妈陪同，我觉得是可以做。
因为我宁愿她在我这边跟我一起做，我
也
不要她以后偷偷。像我妈妈小的时候，我妹我三妹很想穿什么肚脐环，我妈不让，
她是
偷
偷
出去穿呢、啊，因为。这个是他们的一种欲望，你不满足他，他也是会想别的方法满足。
而且他们弄完，就是他们去地方可能就便宜，就是
脏啊，
脏
啊，
然后后来就是感染。
对，所以我说没关系，你想穿，我说你想好，我真的带你去。我就去到处搜寻一些我觉得比较安全，然后卫生的，然后可能是美国
看了
抗过敏，
评价很多的，
对，抗过敏什么原装进口的穿耳洞。
后来好好的，
我就带他去，现在目前还是好好的。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姐姐你要确定，我说你每天自己要，因为他是游泳校队，我说你每天要自己弄哦，点药水啊什么，他说他会弄。然后我说你自己要负责任，你选择就要负责任，你不要等耳朵烂掉了，我没有办法帮你这样。他说好，因为他看过我耳朵烂掉，所以他知道。
你真的把他们吓到，他们都想说妈咪，我们还是不要穿耳洞好了。
没有，他们现在 OK。然后他就说妈妈，那我想要穿你的，你有个牛仔外套，很可爱，有点 oversize，
我
想穿那个。我那
天看到了，
我说好，你穿。他爸有一天我们
那就是小的 Melody，
我们去吃，对，我们去吃饭，然后老吴就牵着我说。 他怎么突然间就变
大
了？他说去年我在看照片，他还不是这样。他今年戴那个矫正片的隐形眼镜，他也不戴眼镜了。然后他又穿耳洞，然后他现在开始穿你的衣服。他说为什么这么快？他说你知道那天姐姐跟我说什么吗？他爸就非常一路就碎碎念感慨的一个吴先生这样。
姐姐讲了什么？
他姐姐就跟爸爸讲说：“爸爸，我觉得现在我的脖子以上超美的，可是我的脖子以下，我觉得我要加油，因为我的肚子有点像 penguin 太大，然后我的肚子没有力，所以每次我游泳什么我都会就是少那几秒。”他说而且我的妈妈的腿很长，怎么我觉得我的腿今年都没有长，所以呢我要开始做一些多一点的运动。他其实不是说他自己胖，他只觉得说他怎么
他
的身体没有长，没有长，女生都会这样子。
对，就爸爸怎么样，
然后他爸爸就说我觉得你很好啊。然后他说可是我要跟妈妈一样高，可是我现在觉得我的脖子以上都
perfect
超美，我现在就要把我的脖子以下弄得跟我的脸脖子以上我就 perfect 了。然后
好可爱，
吴先生说他怎么会突然间跟我讲说他脖子以上超美，他说他怎么会自己讲自己美，我说这很好啊、
okay、啊，
我说因为我每一天都跟他讲你很美。
这是对的。像我女儿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就经过土地公庙，然后我们就会，我妈妈就会叫我们要拜拜，然后我们就说你要叫土地公保佑我们平安长大，然后变漂亮。然后我女儿就回头看着我说：“可是我已经很漂亮，为什么还要变漂亮？”
对呀、
啊，我说谁跟你讲？阿妈说我很漂亮呢、欸。
对呀、啊，
我为什么还要再变漂亮？
对呀、啊，
就是在有一个环境下，她会认为说我真的很好。所以我女儿那天跟我说：“妈咪，我小时候真的觉得我自己好漂亮。”然后我到从学校才发现说。好像没有大家都觉得我很漂亮，可是我在家里你们大家都说我好漂亮。
是啊，要给他们这种自信心、啊。
但到后来就要重整一下美的定义，就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很美，发现说没有，好像同学比较美。
我常跟他们讲，我说漂亮是你心漂亮。我常叫他们大方、开朗，要有礼貌、欸，这个是最漂亮的定义。我说你穿什么、戴什么，这个不是漂亮，是你的人，
你
看人你
出来的风格，
对对对，
然后你对别人的态度，那才是别人最后定义的漂亮。
对对对，
其实外貌都只是短暂的，对对对，对吧？但这对你现在来说很难接受，
他很难接受。可是我因为我每天都跟我两个女儿在一起，所以陪伴真的是我们可以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你看。老天爷给了我们多大的礼物，我们多了两个礼拜可以好好陪伴小孩。你要感恩呐、啊，
感恩，回家赶快抱住你的孩子，
是不是，
然后再把他们带在身
边。虽然我们在口罩的下面，可能我们的脸在哭泣，但我们回到家把口罩打开，还是要说：“嗨，宝贝，你真的好可爱，你今天有多乖呢。”
我们要感恩，因为再过几年他们可能就不理我们了。
对，我跟你讲，你要还是去享受孩子跟你抱在一起的时候。再大一点，在路上的时候，你，我女儿在国小。五六年级说：“妈，你可以不要一直牵着我的手。”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样尴尬。”我说：“哪里尴尬？”他说：“同学会看到。”六年级，可是小时候都是你放开他，他会立刻牵住、
哦。我们家的妹妹现在二年级，她每次在她对我的爱就像我们家 Coco 一样，就每次我们吃饭，我们坐里面，她说：“妈妈，我每次看到你，我都好想抱你哦。”她 Every time I see you， 我每一次不管你是今天是开心还是你在骂我，我都好想抱你。我对你的爱真的是 forever love。
你不觉得老天爷给我们小孩这是一个很大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有一个生物，一个个体，他会看着你，然后就是无条件的，就是爱你。你去看很多小孩，其实你看很多社会新闻 ，even 那些父母曾经家暴他们，可是那小孩看到爸爸妈妈，他还是爱的哦。
啊，我现在
这很难
要掉眼泪。我们刚刚从翻版，
我们老
掉眼泪，回家要抱着小孩说没关系，寒假放久一点也没关系，
妈咪爱你。所以我们要，我跟你讲，职业妇女或是在家的姐妹们，我们要调整心态，有的时候。老天爷给我们一个某一件事情，你要反过来想，他搞不好是另外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得觉得这是一个灾难，搞不好在这个给我们一个警讯。
而且我发现，透过这次在家里自修啊，我比较能够理解他们在家啊、他们在学校学习的态度跟个性。
真的吗？
因为一般在学校在弄功课，我看不到，然后回来他说他功课做完了，我就我不会看。
对。
可是因为这个，你要稍微陪一下，就稍微帮他们就是上传啊什么。所以他们在做他们的作业或是在考试的时候或是怎么样，你比较可以看得出他们学习的一种态度
对啊，
是你一般在家里你在在给一些辅导课跟家教课是不一样的，
那是正式的课，
这是正式的课。
对， 对，因为辅导课就是他觉得也没有
成绩可以乱弄啊什么，
但是学校他的那个态度会差蛮多的，
所以你可以了解他们每个人。像妹妹，像我就发现我们家妹妹，她就比较，她可能因为比较有自信，因为姐姐在她前面，所以她觉得她很多东西都预知了，
她知道了，
所以因为预知呢，她就比较不那么谨慎，
对，
她常常就是忘东忘西，这是她的一个缺点。每个小孩都有优点跟缺点，所以你慢慢的你才更了解你的孩子。因为我觉得在教孩子，在不同的时期，而且不同的孩子，你要用不同的方法跟他沟通，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真的，我今天早上才发生一个事，因为我们自修今天开始嘛，就是，然后姐姐就在考试，然后一个数学就是在他那个数学，其实我的数学真的很差，他那个数学就是有点像什么一又二分之一有没有等于什么，就是
等于一点多少，
英文叫 fraction， 我不知道中文，
就一又二分之一是不是等于一点五？
对，这种叫什么？这种叫 fraction， 就是那种有一横的那种数字，就十二，然后下面一个十八。那种叫什么，就是我们叫 fraction，
几分之几啊，
对，几分之几的那种数学，我真的，
对啊，
我真的很弱。然后呢，我因为我们两台电脑两个人在跟我，突然间我就看到他脸又很沮丧了，我说你怎么了，然后就开始有一点不高兴。然后后来我说你不会没有关系，你就 email 问老师还是怎么样，所以我也怕教错，所以你们现在数学教法跟我们小时候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是不一样。
然后就说他，我不希望你看到我不会。然后后来我说那我赶快走开，我说我看你不会也没有关系，他就自尊心很强。然后后来我说他就不好意思再讲下去，我说你是不是怕我没有耐心，然后教你的时候会骂你，他说对，我说那我要跟你讲我很爱你，然后这是我的错，这是我的问题，这不是你的问题，你没有做错，我说没有耐心一直是我的问题，
因为老师都不会骂我们，只有你会说这你也不会。
所以其实小孩很可怜，因为他们面对一个在家里自修的妈妈，他们也很紧张，因为他们知道，因为妈妈通常都是
就你应该都会
到第三次就要吼了嘛，来，所以他就，所以我们要提醒，当然因为我的小孩他会沟通这一点，有些小孩不会，他放心里，所以我们自己要提醒自己，我们要有双倍的耐心，然后我们要稍微可以理解他们，有的时候不问他们不是不会表达或怎么样，是因为我们会为什么你们问。为什么你不问？为什么你不问？你为什么现在不讲话？就会越来越。
每个妈妈都会有这种河东狮吼时，快点，快点，
对对，快点，你快点，你在干什么？你在看发呆，发什么呆？你快点写写写写写写，
对对对，
就这样。然后他就会越来越紧张，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这样子。
是，尤其这个
给他们一点
时间，这个假期，就是虽然大家开始上班，我们要放轻松，好不好？
尽量，
各位姐妹们。这两个礼拜
要有 schedule， 可是不要逼他们，
不要紧迫逼盯人，
对对对对对，
然后该放松的时候要放松，该紧的时候紧，那毕竟还是个假期嘛，就对小孩来说，就是我们在外面就是我们要抗病毒什么，但对这些小孩来说，他们成长的过程不要给他们这么大的阴影。
我真的发现好习惯真的是
很重要，
很重要，因为到了中学我们不可能每一天陪伴他们读书，
没错，
他们自己要有习惯，要知道发问，要知道找答案，要知道怎么去把功课做完，这些习惯是很珍贵的。
然后如果你能够，他们就讲说一个东西只要能够持续十几天还是二十天，它就变成一个习惯了，那如果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就好多了，就类似我们现在就会习惯要一直洗手嘛。
对，所以姐妹们在这十几天的多的寒假赶快把他们的习惯拉起来。
对，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当然像我自己就是要以身作则，因为我自己也常懒在那里，对不对？我要离开我的手机，离开我的沙发，让我做一点正经的事情，他就会觉得说：“哦，妈，你也认真，那我也
要认真一下。”他也，你要他运动，你要陪啊。就他跳绳，你在旁边要做 burpee。
我女儿的运动做的比我多很多，
她很喜欢运动。
就是我们家运动员会每天早上自主训练，就每次我出门，他已经出门了。妈，我在国馆。我共同也在国父纪念馆，我们现在在做律动，他们就会自己去。我们现在去占位置，所以我先出门了，拜拜。
很棒哎，
大一点就会这样子。
就其实你也很严呐、啊，他小的时候你也是很严呐、啊。
你以前都说我是虎妈，
你就是习惯养成他就好了。
然后他就会知道说，他答应别人他就一定会到，一本我还在睡觉，他就会出门。
而且我知道，我觉得因为他从小姐姐，他如意姐姐从小看你是在外面工作的女性，所以他知道说你不可能每天这样子盯着他，
对对对，
你就是要你只 care 效率，就是结果。你这个中间你只要找到答案
就好了，不要太过分，
对对对，
可接受范围，
所以他就很自律。
我就一直说小孩会自己长大、嗯、他会在那个环境下找到他可以生存的方式、
嗯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太焦虑、
嗯、
然后当然这个假期要那个 抗病毒也是大家要认真
多洗手了，
对了，好不好
？OK，
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那个百毒不侵，然后身体健康喽。
是是，
那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